各位会员朋友们大家好，今天呢咱们来讲日本怪谈敏屋夫。对于敏屋夫的故事和传说，其实在日本各地都有不同的版本，但主要的脉络都差不多啊，里面也都有井盘子和一名叫做阿菊的侍女，只不过呀在一些情节、人物和关系上略有不同。江户时代随着社会安定和艺术娱乐的发展，这则故事被制作成歌舞伎、镜琉璃、讲坛等搬上舞台。其中在诸多版本中，以波摩国姬路城的波州敏屋夫和江户藩厅的藩厅敏屋夫最为人知。敏屋夫的故事起源可以追溯到室町时代成书的竹叟夜话，里面呢记载了这样一件事，说当时的大名山名家的家老小田园竹马柱在波摩国青山馆做承代，他身边呢有一个爱妾名叫花野，长得是很漂亮啊。当地一个武士啊名叫立嗣新右卫门对花野是一见倾心，于是呢多次趁着出入青山馆的机会向花野表白、送情书啥的，但是都被花野拒绝了。恼羞成怒的立嗣便想了个阴招，小田园竹马柱从主公山名家那里拜领了五个贝壳杯，他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的重视，平日呢都是让花野悉心保管。立嗣潜入花野房中偷走了一个杯子，后来呀小田园竹马柱发现了，责怪花野保管不善，那盛怒难消之下将他绑在一棵树上吊死。含冤去世的花野自此化作怨灵，每夜都在青山馆现身吓人啊。而随着后世人们不断加工演绎呢，侧室花野变成了侍女阿菊，五个贝壳杯变成了十个盘子，那个吊死花野的树变成了一口井。那我们接下来呢就以江户藩厅敏屋夫为蓝本，说一说这则怪谈。话说江户时代初期，在江户城牛鱼玉门内五藩厅，这里啊有青山波摩守主善的屋夫。青山家有一名侍女叫做阿菊，阿菊自小父母双亡，后来被青山主善捡回家做侍女，这才有活命的机会，所以阿菊啊对待青山夫妇一直敬如父母。过了几年，随着慢慢长大，阿菊出落得亭亭玉立，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啊，家里的老爷青山主善自然是看在眼里养在心里，对阿菊呢是格外的喜欢，有事没事总是带在身边，家里的东西也愿意交给他管。青山的正室自然是明白老公啥意思啊。按理说呢，那个时候男人娶家里的侍女做妾也不算什么，主要是呢阿菊确实长得漂亮，看自己老公对她那般殷勤啊，气不打一处来啊，这要是进了家门还了得，于是暗地里就记恨上阿菊了。日子一长，青山再也忍不住对阿菊的感情，当面向她表白，可是呢阿菊一直把他当父亲，两人在一起他接受不了，就婉拒了青山。青山呢也不气馁啊，追女孩子哪有一次两次就成功的呀，频频的向阿菊表示自己的心意，希望她嫁给自己，但是阿菊也铁了心，每回都说 no， 来来回回的青山也恼了啊，只是呢表面上不好说，毕竟被人拒绝这么多次怕丢人。某天呢青山家里要来一堆客人，都是平时要好的同事，这些客人呀听闻青山有一套堂会的瓷盘，总共十个啊，每个盘子上都画着不同的图案，非常精美，平日里啊都是青山跟朋友们吹牛，哎，说我家有一套盘子唐国来的，好看气派，今天人家特意要来见识见识。青山呢也很高兴啊，心说终于能露回脸了，准备啊就用这些瓷盘来招待朋友。头天晚上他把阿菊叫过来，把一个木盒子递给他，说这里面呢是我最为珍爱的宝贝，是一套盘子，明天啊要用它来招待客人，我现在交给你务必保管好，明天呀直接在厨房盛菜端上饭桌。阿菊接过盒子来打开一瞧啊，果然是一套精美绝伦的物件，应是稀罕之物。当着青山的面阿菊数了数，一个两个三个四个，最后一共十个，转头说呢老爷您放心，明天啊我定会让您长脸，说完就回去了。结果就这么一件事引起了青山老婆的注意，他平日里啊嫉妒阿菊长得漂亮， 老公也是成天围着他转，心说呢，看我现在怎么整治你。转天青山的朋友们都来了，大家说说笑笑，好不快活。厨房里面呢正在准备饭菜，不一会儿闻着饭香了，朋友们都对青山说呀，赶紧把你的宝贝盘子拿出来，让我们开开眼。青山呢得意洋洋冲着屋里喊，阿菊上菜吧。啊，那意思啊，显摆的时候到了。这边刚喊完，旁边青山的夫人起身说呢，我去厨房瞅一瞅啊，省得阿菊一个人呢忙不过来，转身就进去了。阿菊这边听到老爷喊话，于是立即就把十个盘子都拿出来摆好盛上菜，这就准备一个个往外端啊。这个时候呢，厨房外面的夫人瞅着机会来了，也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一只猫啊，跟变戏法似的从怀里掏出来，然后往厨房一扔。你想这猫也害怕呀，被扔下来之后到处乱窜，正好撞在阿菊的身上。阿菊吓了个机灵，手一哆嗦，盘子掉地上摔碎了。夫人赶紧闯进来，指着阿菊就骂啊，好你个丫头，竟然把老爷心爱的盘子打碎，看我不告你的状。转头来到外边跟青山说，老爷要了命了，阿菊把您的一个盘子给砸了，他这是故意不想让您长脸呢。青山一听这可了得，赶紧把阿菊叫来问话。阿菊照实回答啊，说我不小心，但也不知道从哪儿跑了一只猫撞我身上了，真不是故意的。青山给气的哟脸都青了。一旁的客人呢也都劝啊，说被猫吓到情有可原，再说了碎了一个不还有九个吗，你一样可以拿出来长脸呢。按理说呢，确实是一个盘子啊，适当的处罚一下这事儿就过去了。那谁知道呢，青山这个时候想起被阿菊屡次拒绝的事儿来了，心说你死活不从我，我正好这次拿捏你，让你求我，看你从不从。于是乎怒目圆睁，厉声呵斥阿菊啊，我看你就是故意的，枉我养你这么多年，竟然当众害我出丑。阿菊听这话也是摸不着头脑啊，这从何说起呢，这是理由都说明白了，就算是夫人说自己故意的，你也得查清楚嘛，不是。可是青山呢也不能阿菊喊冤，招呼左右来人把阿菊拖下去砍掉一根手指以作惩罚。阿菊这边哭天喊地啊，旁边的客人都傻了，本来想吃顿饭，结果非要见血，干脆散了吧，于是都告辞。等人走了，青山进去看了一下阿菊，只见满地鲜血，一根手指头在地上摆着，心说呢，这会儿该求我了吧，想着上前安慰安慰吧。结果夫人挡住了，说不行，平日里啊您太惯着他了，这一次要是不彻底让他服软，以后他还敢造次啊，听我的，再多关他几日。青山也知道老婆嫉妒阿菊，心说呢也行啊，让老婆先出出气，等以后收阿菊做妾的时候要好说话。但是夫人这是长了个坏心眼儿啊，她想着趁着多关这几天呢把阿菊给弄死，要不说最毒妇人心呢。接下来啊，阿菊被关在柴房，每日青山的老婆都派人去毒打，也不给饭吃，折腾的都没人样了。阿菊心里这个冤啊，想来自己对青山夫妇一直当父母一样，如今啊只因为一个盘子就这样折磨自己。某天呢，夫人又派人来打他，打完之后啊可能疏忽，走的时候忘锁门了。阿菊一瞧活命的机会来了呀，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啊，当天晚上拖着重伤的身体就跑了出来。可惜的是呢，院里有守夜的发现阿菊跑出来了，直接就围上去，赶紧去叫老爷夫人来。青山和他媳妇儿睡眼惺忪的就过来了。青山一看啊，这人怎么伤成这样了呀，还想着过几日他从了自己纳妾呢，这模样还怎么下得去手啊。夫人在一边还是不依不饶啊，大喊着阿菊想逃跑就是该死。阿菊见到此状，知道啊是跑不成了，再被抓回去那定是要被打死呀。于是呢愤恨地冲着青山夫妇说呀，我并不是故意将盘子打碎，老爷夫人既然不相信如此折磨我，那我干脆以死来证我清白。说完一脑袋就扎进院子的井里头了。青山这个时候也有点心疼啊，寻思看着是闹的，本想用点手段让阿菊跟了自己，到头来是这般田地，可惜了这么个漂亮大闺女了。他也知道啊夫人没少折腾阿菊，但是也不好说啥，于是呢把阿菊捞出来埋葬，这事儿就结了。过了没几天，奇怪的事发生，每到晚上院里啊总有阿菊的哭声，家里的仆人呢都认识阿菊，他的声音啊一听就知道，守夜的人循着声音去找，最后觉得呢 就是从那口井里发出来的。走近之后仔细听，只听得里边有瓷器碰撞的声音，并且呀，还有人在数东西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数到第九个的时候，就开始哇哇大哭，把院里人都给吓坏了，说这是阿菊的冤魂来索命来了，这是。于是呢，时间一长啊，仆人们都辞职了。青山本来不信这些神神鬼鬼的，但是眼看着家里的下人们一个个都跑了，也是犯嘀咕。于是晚上呀，就独自一人到院里查看，果然听到井里啊有动静。青山挪动着颤抖的脚步，小心翼翼地扒在井口上往里瞧，啊，不觉冷汗就下来了。只见一个长发女鬼正站在井里数盘子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九个。数完第九个，女鬼就开始哭，啊，怎么没有第十个呢？青山给吓坏了。啊，双腿酸软，动弹不得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女鬼啊，似乎是察觉到了青山，于是呢，仰起头望向井口。这一望不得了，哎，青山直接尿裤子了。他分明认得这个容貌，此女鬼就是阿菊。只见她满脸鲜血，呲牙咧嘴，甚是恐怖。青山瘫坐在地上，喘着粗气。突然呢，耳边传来了阿菊的声音：一个，两个，三个。青山缓缓地转过头，赫然发现刚才还在井里的阿菊此刻就在自己身边，啊，给吓得娘都不认识了。稍微定了一下，怒上心头，啊，这个人在极度恐惧的时候啊，就会转化成愤怒，抄起手中的刀向阿菊砍去。只见阿菊应声倒地，鲜血四溅。可是青山转眼再一瞧，地上躺着的竟然是自己的老婆，啊，原来啊，青山的媳妇儿看着老公瘫坐在井边，就过去喊他，喊着喊着一刀就劈过来了，啊，很显然这是阿菊的冤魂在作祟。经历这一切的青山已经精神失常，幕府知道此事后将青山的府邸没收，可是阿菊的冤魂却一直在，不管谁住进去用不了几天就得吓跑。没有办法，人们只好请来法师镇魂。法师在了解阿菊的遭遇之后，便四处去寻找精美的瓷盘子，终于啊，找了一个差不多的。到了晚上，法师啊，坐在院子里的水井旁。不一会儿，阿菊开始数盘子了：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九个。正当阿菊数完第九个，准备哭的时候，法师大声喊：十个！啊，然后从怀里掏出自己的盘子，冲着井口说呢：阿菊，第十个盘子在这里呢。说完这句话，只见阿菊慢慢现身到了法师跟前，他不再是披头散发、满脸血污的恐怖模样，而是又变成了那个清纯靓丽的少女。他向法师深深地鞠了一躬，然后轻声说道：“啊，非常感谢您，真的太好了，这样终于凑够十个盘子了。”说完呢，他便化作光晕消失。法师明白，这是阿菊的怨念已除，被超度往生了。啊，这便是怪谈翻听敏无夫的故事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